我们在这个我们这次的讲解哈，我们是主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二章，但是我们第二章要花两次的时间来讲解。第一，我们今天只能够讲解到复兴城，讲解到复兴城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重点放在十字架道路城，因为十字架道路城是我们这个灵命晋升里面的重点，也就是属灵成长的重点在十字架道路城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讲解，我们是再稍微把我第一堂所忽略的地方或者重点的地方再讲一下，然后也可以说，我下面在这个进入我们这个本文以前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是上灵命晋升的课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呢，有从那个圣经的属灵结构上面呢来认识到基督徒的两个历程。第一个历程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历程，一个基督徒在体，就是说地上，就是说属地的历程，就是属地的历程，就是说我们在灵性比较差的时候，我们还是停在属地的范围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属天的历程，是讲到基督徒成圣的，怎么样进入这个成圣，就是这里面。那么我们一般的教会哈，我所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从属灵的经历上来操练，但是很少讲到圣经的真理的认识，因为这是一个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跟认识的话，我们都是站在经历上，所以我们会混淆不清楚，会混淆不清楚。那所以我现在用一个图表，就把我上次所讲的基督徒有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经历跟属地的经历这两部分来开始讲解哈。那么我要用这个上次，这是因为这个比较小，对不对？我希望，但是我再说明好了，因为我要如果在这个白板上面写的话，可能要花三分钟，我这样的话也比较完全。不过你们看的这个看的，我大概我就讲解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不清，如果到需要的话，我相信 copy 一下给你们也更好哈，对不对？但是大概你们看这个图表来认识一下，好不好？那么因为这个也是来不及印出来了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说基督徒的灵程哈，我这里有一个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基督的灵程呢是有得救、重生啊。重生哦，然后再成圣哦，重生要到成圣，重生不过是得了生命，到成圣，那成圣才能够再进入得荣耀，这三个。那么基督徒重生这部分呢，不是我们这次来讨论的重点，我们这整个的我们都是在讨论这个成圣。那么成圣是从哪里开始，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成圣呢，是从基督徒重生清楚有蒙召的经历开始，蒙神的呼召开始。那么怎么样圣经上怎么地方说呢？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说，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说讲到基督徒是一个成圣蒙召成圣的人，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然后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所结的果子所得到一个经历呢，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哦的经历。如果因信称义的话，得到进入一个恩典的地位中，那这个恩典的地位中的经历呢，什么叫在罗马书的解经里面，这恩典的地位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进入一个团契，或者进入一个神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呢是一个走天路的家庭，而这个团契呢是为着天上的盼望而存在的。 这是初代教会，所以这个信徒一信主、能够走上去，因为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第一章第九节呢，你看看进入荣耀盼望的教会有什么表现呢？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怎么样？他说，我来念给弟兄姊妹听哈，你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关系。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了，我们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对不对？第一个离弃偶像归，第二个呢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之神，有没有？第二个离弃偶像，第二个服侍，第三个呢是什么？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有没有？这个是初代教会基本的经历。所以帖撒罗尼迦能够在大患难中呢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初代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在患难中能够跟随主？因为有一个天上的盼望在那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怎么样？你们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地位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有没有这样讲？那么基督徒的喜乐不是根据你地上那个属灵一点的兴奋，乃是一种天上的盼望，是建立在天上的盼望，所以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有没有？因为里面有个盼望。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说你追求圣灵充满你就是得了圣经所说的喜乐，圣经所说的喜乐呢，那种欢喜是一个出于属天的盼望，属天的盼望。我们最近都纪念抗战60年，对不对？那么我想如果经过抗战那个经历的人，那个当日本人投降的时候那个欢喜，我想你们有没有经历那个欢喜？那个不是一般的欢喜，你信不信？不再受辖制得自由的欢喜，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是这种的喜乐，有没有？不是一般的病得医治啦，这个鬼赶出去啦，不是什么一般得的祝福，而且是那种属天的自由的喜乐。好，那么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起点呢，是开始你蒙了神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一定是蒙召的，而这个蒙召在你身上很清楚。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只有全世界传道人才蒙召，有没有？是不是？那甚至有时候全世界传道也蒙召也不清楚，你信不信？那么我是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上次来讲那个基督徒品格的塑造里面讲，我看到那个一本基督徒品格塑造里面，他讲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属天的呼召意象里面的品格，而不是道德操练的品格，有没有？所以基督徒的品格在我们在这个灵命历程里面在讲的时候，你会回到现在，你要慢慢讲下去你就知道了。今天如果讲到重生以后，你马上就知道了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生命没有办法走，因为重生不清楚，或者重生没有完全。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如果上到第二堂课的话，你就会清楚了。那么我现在来用一个经文来证明来说明，那基督徒在灵命历程里面我这里面文章里面可能错过了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是很重要的，在基督徒的灵程里面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六节，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认识神的基督的经历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找到要一起来念它，好吧？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好吧？第四节到第六节，找到一起来念它，好吧？这非常之重要。来，然而我神既有丰盛富的怜悯，因他待我们的爱，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怎么具有是活人？好，在这里讲到基督徒的三个生命的历程。 第一个呢，我在这里有写哈，我就不写了，第一个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有没有？第二个呢，一同活过来，有没有？他说我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有没有？这个活过来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做 revival， 复苏、苏醒，应该翻成苏醒。在英文里面，你可以查英文的圣经了，是苏醒。在第二个字呢，你们得救本乎恩救，我们过了哈，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没有？在希腊文的原文或者英文里面哈，如果你们去找 NIV 或者是King James 的，你可以找到这个复活翻译什么 rise 起来，基督徒的 rise 起来，第一个是苏醒，第二个是起来，第三个呢与他一同什么坐在什么天上。让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呢，苏醒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苏醒了，有没有？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诗篇23篇，有没有？对不对？使我的灵魂苏醒。但苏醒的基督徒并不一定能够走路哦，他可能还躺在地上被人家抬着，对不对？苏醒的基督徒是一个得救成的光景，仅仅一个醒悟过来。但是有的人就好像昏迷过去，还不能够起来。那但是这 rise 呢，他为什么说起来复活？那个只要活复活呢，那个叫做起来，我们翻译哈。所以我这次去加拿大跟我姨丈，他也练个两个地方的神学，但是他就跟我讲哦，我说我早就发现这个叫做起来，起来就是基督徒能够离地，起来就是行走在地上，有没有？可以说是复兴城，可以已经离地，可以上去，至少说离开世俗世界可以走。第三个呢，与他一同什么坐在天上，有没有？什么叫坐在天上？你们想想看，圣经里面说与主一同到天上来是什么意思？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从希伯来书的第五章里面有看见，他说你们是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有没有？施恩宝座呢，在神的面前是施恩宝座面前，有没有？来到天上呢，来到坐在天上是什么？坐在天上，尼托森有一本书叫坐行在，坐在天上呢就是与主一同掌权，与主一同掌权就要坐在。什么叫坐在呢？在灵城上啊，他已经安息下来了，坐下来了，安息下来，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歇了自己功，对不对？这种是一个灵城，对不对？这是一个灵城，哦，坐在天上。所以你看，基督徒有三个在灵城上有三个生命的历程，哦，就从经文上来讲，很清楚了哦。那第三个我来解释。那么坐在天上跟在复活活过来这两个灵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穆安德烈在解释这个，他说基督徒有两个属地跟属天的经历，在前面那两个历程呢是在属地上的经历，哦，就是说它的范围啦，我们说不是说它是属地的，是范围是一个属地的，第二个是属后面坐在天上叫属天的。我们来看看属地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来解释属天跟属地的意思。属天呢就是在灵里面与主同在，胜过世界肉体，叫做属天。属地呢是说他还活在肉体世界的范围里面，他的灵城，所以叫做属地的经历。那么希伯来书的，我们用希伯来书来解释，哦，希伯来书说你们要存着坦然无惧的心，靠着他的血，因为借着幔子裂开，有没有？借着他身体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有过去的经历，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经历还是看保罗那个写作的，看你们应该是做师傅了，还要用奶喂你，不能吃干粮，有没有？他们灵魂还是因为呢，在希伯来书这个注释啊，穆安德烈有一本书叫《至圣所》，里面解释非常，他说基督徒在那个希伯来的信徒啊，还在这个地方，需要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开始解释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来讲这个神把怎么样把信徒从属地带到属天。第一个呢，啊，这里要知道哈，我们看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神圣子圣灵在天上，他有一个目的，把这个世人哈，这是堕落以后，他要把世人带到天上，与他属灵的交通。现在在灵里面是在天上，将来在永世里面就在天上，这就是神的永远旨意。那么现在呢，神为了做这个目的呢，神就差他的独生子降生。降生以后呢，他在地上有30年，哦，30年，然后3年半的工作，然后呢，他死而复活，哦，死而复活以后呢，他升天以后就赐下圣灵来，有没有？赐下圣灵来，就圣灵会浇灌下来。约珥书第二章有没有？主题卷。那么这样，因为他所神子圣灵，神跟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降下来，圣灵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基督徒从属地的经历，属地的生命范围带到属天的范围，就是借着圣灵。一个基督徒是借着圣灵才能够到灵里面啊，就是灵里面才能够到神那边去。那基督怎么得呢？在基督徒刚刚得救重生的时候，是在得苏醒跟起来的。得救重生复兴的时候啊，这个复兴的时候是在苏醒跟起来这个阶段。然后只有到了当他经过奉献的关，然后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就能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一个经历。如果证明我讲的话是对的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到20节，可以证明。因为到那一天，在那个经历里面，约翰福音都是讲到基督徒的灵程，哈，约翰福音是讲到基督生命的灵程。你看呢，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有没有？哦，他说呢，我再跳过去了。他说，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然后呢，下面说，我不撇下你们有故我，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对不对？还有事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有没有？然后到那日呢，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光景就是说与主同在了，是不是在与主同在？而且生命的历程里面，他可以与主面对面的相交，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属天的地位呢？如果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有几个经历呢？如果基督徒与主同在呢，有坐在属天的地位上，有三个方面的经历。第一个呢，能够与主面对面的相交。第二个呢，他的生命会更新。第三个呢，他怎么样呢？他能够从事属灵的征战，他的祷告就是到了15章，祷告就会通，有没有？所以约翰福音哈，是讲到圣灵，有没有？到第三章里面是讲重生，有没有？但是重生并没有讲到圣灵内住哦，重生不过是圣灵在他里面，但是什么内住呢？圣灵在他掌权，也是基督在他心里面掌权。基督如果没有在我们心里掌权，我们就不能够到天上，我们还是在地上。我们是属肉体的，就像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在属地的光景？但只有腓立比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才能够有属天的，有属灵征战，有没有？哥林多教会有没有讲属灵征战？就以弗所的教会才能够讲属灵征战，因为以弗所的教会有属天的，可以达到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才讲属灵的征战，有没有？属灵的征战是经过以弗所第4章生命的更新以后，才生活的见证以后，才有属灵的征战。今天有很多人说我要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一信主就说啊征战征战，你生命有没有更新？你生活有没有见证？对不对？你生命都没有更新，生活就你根本还在捆绑，你还怎么征战？对不对？你在旷野还在为肉体捆绑，你怎么能进迦南？你进迦南就在灵命历程里面，进迦南呢必须经过约旦河，你必须经过约旦河，你救人与主同地的时候，你才能够进迦南。好， 那么当然，当然了，我想这个，在这个灵命四则里面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哦。从这个当一个奉献的关过了以后呢，这个基督实际上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了，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在这个属天的地位上。那所以今天我借着这个图呢，来说明到我们基督徒灵命的突破是在奉献，灵命的突破是在奉献，而奉献是进入灵命成长的必要的关口。这是我们今天来交通的，那也是我们在这个课里面，那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讲奉献以后的经历啦。你没有奉献，如果超灵与主同在；你没有奉献，如果背十字架；你没有奉献，如果圣灵引导，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哦，因为那个只是学到一些皮毛，但是不是真实的经历。那么现在啊，已经用了啊8:25，好，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我们用了很多太多时间。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堂课里面呢，我希望能够讲到灵命的四层，或者灵命四层，如果来不及，我们就下一堂再讲。好，我们希望能够讲到灵命的四层。那么前面呢，我今天前面要分配的时间呢，前面呢我要前面的概说这里有讲，然后呢我要开始讲灵命的定义，我们花时间讲灵命的定义。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纲要，你们大家有没有手边有纲要吗？有哈、哦，我们就回到纲要来解释，因为纲要哈、哦、比文章容易看，对不对？纲要有几个重点，你们有没有纲要？手边纲要有三张而已，有四张，不是今天花的纲要有没有？第二张纲要有没有？
有、
啊、有哈、哦，有后面有吗？都在后面吗？哎，那你们有没有？
没有，
哎，都有，是印在后面。哦，印在后面，请你们打开那个讲义的后面是吧？是吧？那个林弟兄是在后面，放在后面。Paul 有没有？
老师下面有没有页数的号码？下面没有页数。
哦，没有页数，没有数，只有。
哎，怎么？
啊，在这里，你看了，在这里有了，在这个有印了。第二，它印在这个第一章的后面是吧？我不知道。
为什么一回事都在这里？
哦，都在这里，哈哈。找到吗？
找到。
啊，找到哈。有吗？后面单独的吗？有吗？暂停哦。好，我们要开始了哈。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哈。好。啊，都没有，都挤在一起了。对不起，都挤在一起了。
老师，你刚才提到一点，就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可以与主面对面，那第二点是什么？
啊，第二点呢，生命会更新，因为会进到那个十四章以后，就生命有更新了，好不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面对属灵征战。
对，就是征战，就是祷告得答应，就是15章了，哦，可以了吗？哈，啊，现在都有大纲了哈。我们现在请大家注意到哈，我们现在从进到引言，你们有没有看到引言？好，我们就是慢慢的讲解哈。丰盛啊，就第一句话是说，丰盛的生命乃是灵魂体的成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们可以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啊经文第几节，我记不得哈，你们可以查查看。然后呢，再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地上效法基督，荣耀神。可以说从以弗所第一章第5节到第6节，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定义。 那么现在我们来解释，第一点呢，属灵生命的认识，属灵生命的认识哈，内在更新圣洁生活，我们不谈，以后再先谈。我们先要来讲属灵的地位跟属灵的实情不一样。我们现在用，再请大家看那个，看这个，我要在这边哈，我把这个拆掉哈。我们来看看哈，这一点我们需要跟大家介绍。我知道斯科福有一本书哈，叫做《分题查经81题》，就对整个圣经的属灵结构有一个介绍，就用81题来介绍。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属灵的地位跟属灵的实际或者经历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地位呢？地位呢是讲到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得到什么地位，但是实际呢，实情呢，或者是经历，我们说经历呢是不同的，或者说属灵的经历是不同的。从几个方面来看呢，第一个呢，基督徒的实际得救以后都是神的儿女，有没有？是不是神的儿女？但是真正活出神儿女的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有的跟世人一样，如果你是属世界的基督徒，那跟世人一样，对不对？没有什么一样。或甚至很热心的基督徒有时候也看不出来，他不过是在教会里面比较人家知道以外啊，这是第一个。基督徒里面圣经说你们都是圣徒，有没有？是不是圣徒？是不是圣徒？蒙召成圣的人，但是实际上有没有经历成圣？像哥林多教会反而有时候比外邦人还不好，对不对？并没有成圣。那么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已经完全了？如果得救以后，是不是在基督里是有完全的地位？因为神给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但是活出完全的却一段很长的路，有没有？所以斯科福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解经的一个 outline 的画图者。斯科福为什么会？他是从弟兄会的把它整理出来。斯科福不是属于弟兄会，他把弟兄会的精华整理出来，变成现在斯科福的解经的大纲呢，变成现在我们神学院的大纲，所以灵命的认识的大纲，所以它有地位跟实情的不同，这样来解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内在的更新，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内在的更新呢？所谓的圣经说内在的更新呢，是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是内在的更新。哦，这是从这个讲义的第一页里面可以看出来哈。然后呢，包括心思情感的更新，就是心思情感的更新。这以后我们第三堂哈，我们第三章里面会讲到更新的情况哈，心思情感的更新。那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圣洁的生活，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哎呀，我们有基督教的行为哦，我们有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行为叫圣。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生活，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你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有没有？然后耶稣说你们是好行为，圣经里面的好行为呢？是指着遵循神旨意叫做好行为，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好行为，有没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啊，很多基督徒哈，儿女考大学都是照世人的标准，世人的一样，你信不信啊？最好的科系是在早期是念医生，然后现在对不对？就是以世人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的范围，我认得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保利达弟兄，有没有？他儿子在建中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没有要求他的儿子照那个世人的标准去读，他儿子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外文系，有吗？这个就是说，到底你是照世人的标准，或者照着神给你的旨意？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有吗？这个就是好行为跟不好。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有很好的品德，但是为什么人家不能够信耶稣，有没有？因为那个光是属于 遵行神旨意而照出来的属灵的光，人家看到你就会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那种光，甚至在教会的阶段，甚至一个扫地的人都能够发出光来，不一定是要在地上非常宏大的，有没有？所以这就是行为。那么基督徒的好行为包括几方面呢？所谓的基督徒的好行为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好行为呢，哦，我要好好的做基督徒，我好好的聚会，好好侍奉，这是好行为。但是圣经里面好行为说，你们的光要照在家人前，有没有？家里面的一家的，在家人的面前。就是说，我觉得在从圣经来看呢，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很少讲到侍奉，都是讲到生活的见证，有没有？你整个新约里面哪里强调侍奉？只有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面讲到去做外面，大部分都是讲到啊。那因为那个是对使徒来说的，大部分呢都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个人的圣洁。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什么叫做圣洁生活呢？讲个人的。以弗所第五章讲个人，那第六章呢？第五章的下半段讲到家庭，第六章呢？然后讲到社会，然后对不对？这好行为呢，是指的个人，从个人开始，个人圣洁的生活，然后家庭，然后讲到社会。我出来服侍主，我才发现说，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传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从这里一直都要坐在这里，从这里往前走。我到了一个长老的家，我看他家庭就没有办法见证，那何况说呢，他在社会上也没有真正在社会上能够做见证的基督徒不多了，能够在职业上让人家服侍人能够有见证的不多，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教会复兴里面看，维斯里的复兴呢，复兴到基督徒在社会上做见证，贵格会的复兴也是这个样子，贵格会，英国的贵格哦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就好像，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请大家再回到讲义的大纲，圣经中的定义，经历中的定义，我们重点是在主耶稣的讲论，主耶稣的讲论我来说明一下哈，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讲到。讲到天国的福音有四个方面，有没有？有没有天国的福音？有没有四个方面？第一个，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福音是讲到天国的国度，特别讲到行政权柄的问题。马可福音呢，讲到天国的福音呢，是讲到天国的，就讲到他耶稣在地上呢，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如何做仆人，这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是讲到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如何做完全人。在约翰福音呢，是讲到天国的福音呢，讲到神的儿子成为人的生命。约翰福音，神的儿子成为人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如何得到跟成长，约翰福音就是讲到这些。所以如果你能够把罗马书跟约翰福音这两卷读清楚，你就能够解开圣经里面属灵的经历。那么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讲的说，他就是生命的源头，然后只有保惠师住在里面，也就是耶稣要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掌权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生命。关于这个点，穆安德烈有一本书叫做圣灵全备的祝福，他讲一句话，他说穆安德烈关于讲圣灵是专门可以说是已经算是权威了，他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基督的灵，一本书叫做圣灵全备的祝福。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如果圣灵不能够住在，不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灵内住的话，基督就不能成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生命的成长呢，是奉献以后呢，圣灵住在里面，也就是基督住在里面掌权了，基督才能够成为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然后下面才能够有成长。然后 基督成为基督生命有成长，到最后还有一条路呢，要过呢，要救人的致死，也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的过程，有没有？罗马第六章第七章的过程。那么保罗呢，在讲论呢，就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讲了 基督是信徒的生命。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讲到基督徒的，那这是什么？什么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怎么样来解释跟运用这句话？基督徒如何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看基督如何成为基督的生命。我们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句话是怎么样来解释它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有得到微小这个生命是有一点，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在里面成长，是因为我们没有让这个生命掌权哦。如果我们把这个主权交出来，让生命掌权哦，我们等一下重生的会讲，生命掌权了，这生命就会成长，有没有？那生命怎么成长呢？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我们第五章里面已经讲到得了生命了，重生了，有没有？但是第六章有一个关键呢，你必须够奉献以后呢，你过了奉献这个关以后呢，你这个奉献关以后呢，你才能够经过这一个工作呢，就是破碎。当耶稣在你生命掌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被带到十字架的路上，经过破碎以后呢，你才能够经过破碎以后呢，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成长。这个历程呢，破碎的程度呢就是成长的程度。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马上就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有没有？这是个历程。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现在基督是我的生命？但是因为保罗也会经过保罗有一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经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这样讲？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呢？必须经过同钉十字架的经历，才能够基督才能够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同钉十字架呢？同钉十字架不是为主受苦啊，请你记得，同钉十字架不是为主做大功啊，同钉十字架就是我这个人向我的旧人死，就是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二章十九节，这是一个经历。很多人读二章二十节，但是没有注意到二章十九节是进入二章二十节的关键。你们找到吗？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怎么讲？啊，我们读一下哈，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他说怎么样？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有没有这样讲？就是说保罗当信主以后，他很热心热心热心，后来发现他不能靠他的旧人来答应律法的要求，有没有？所以他在律法的教义底下发现旧人，发现他的罪性，他没有办法，他会到罗马第七章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圈，然后呢他才放下对自我一个彻底的认识，律法使人知罪，知道他的罪性以后，一个基督知道罪性以后，他才会仰望耶稣，然后从今以后战惊恐惧的让圣灵来致使他每一个出于救人的行为，有没有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然后呢，他向律法使以后呢，他就可以进入与主同定十架，会进到罗马第六章六节，他说你们岂不知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吗？有没有？就因为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基督徒追求灵程，追求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他就会经过这个圣灵的致死以后，他才能够进入这个。那进入这个之后呢，就可以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到了旧人同定了，你就进入征战城了，有没有？所以十字架的道的顶点呢，就是到基督就可以进入。这个就是历程，那我们这点慢慢来分享。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我们下面再接着下面讲。那么 我们来看第三点，灵命属灵历程的概述。属灵历程的概述，我强调一点，生命的成长有两个原则，我来讲一个。生命的成长有两个很大的原则，我们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生命的成长有两大的原则，两大的原则呢，第一个呢，要更多的认识基督的，认识基督的丰盛，认识基督的丰盛。因为你认识了，你就会产生信心。因为这条路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信心是根据在认识基督的丰盛，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丰盛。那怎么认识呢？你可以从哪里开始？你可以从基督属灵的基督的经历，你看见哇，基督有这么丰盛。然后如果你有从神的话里面来看他们怎么样来经历神的话，你就对神的话产生信心。然后你经过祷告呢，圣灵就把这个信心给你，然后圣灵就会把你带进这个信心的路上。我们头一天不是讲到信心在前面，灵子在后面，有没有？第二个呢，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呢，要经过试炼，每一个经历都是经过试炼，所以试炼是必要过的。所以为什么十字架是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所以如果基督徒要成长，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更多的认识，更多认识包括亲近主，有读默想神的话，读的显现，读的启示，然后呢，读属灵的书，或者跟属灵人相交，更多的被开启，这是更多的认识。那第二个呢，经过试炼，怎么试炼？在你的环境里面试炼，神不会越过你的环境，在你的家庭、个人生活或者你的身体里面都会接受试炼，你要接受这个试炼。好，这个就是我们讲。那圣经，我们现在这个第，现在我们再来接下去哈。我们现在接下去说，在这个新约中的，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到说，圣经中的历程哈。我们现在我们讲圣经中的历程是怎么？圣经中的历程哈，我看哈。圣经中的历程，好，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历程。在圣经中的历程里面呢，你看摩西，就是在出埃及旷野的到迦南，也是一个具体的表说明。然后特别是诗篇哈，诗篇一共有五个大段落，诗篇有五个大段落的历程。诗篇的第一个段落呢是遵守律法，受也有受苦。第二个呢是受神的管教，认识罪，就是大卫的经历。第三个呢是圣洁的生活跟侍奉。第四个呢离弃世界，渴慕神。第五个呢在神的圣所中蒙福。你若你再找那个属灵的那个书来看，它是有这个五个段落。所以诗篇也算是一个灵程，有没有？诗篇的从第一篇到150篇是一个灵程。还有呢，雅歌书，我这里漏掉一部分啊，我这个纲要里面漏掉，雅歌里面呢是比较注意比较后面的灵程。雅歌是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将来讲到十架程里面后面的。第一个是从渴慕耶稣跟主个人的建立渴慕关系的开始的。这是旧约中的历程。那新约中的历程呢，希伯来书呢跟哥林多书都有引用到以色列的历程来比，那以弗所书呢跟罗马书呢都有很清楚的历程啊、哦。那么那现在我们再看历代圣徒的定义。历代圣徒里面对生命历程呢里面呢也包括有信息跟他有信息跟经历两部分。历代圣徒写的经历呢在以甘夫人的有属王得生命，在原文里面叫做灵性水流，他有讲到。还有丁路易斯姆写的叫做一篇文章叫灵命四成， 我们你们灵命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灵命健身里面有、哦、然后呢天路历程有讲到经历，天路历程是有讲到经历，哥哥他的十字架并路易斯姆讲到、比较这个灵程上的经历。好，那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基督的生命宣信》，也有讲到一些经历。好，那我现在就不说了，我们就跳过这些、你们看文章里面都有。好，第四点我们现在要说明的就是灵命历程的应用。我们知道这个灵命历程，比如说我们已经，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把那个灵命历程大概的介绍。那这个灵命历程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想有四个方面的应用，有四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呢，在认识神的旨意跟引导上面的应用。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认识神的引导，认识神的旨意，但是神到底怎么引导我们？神的引导是引导圣徒呢，有几个原则呢？第一个，神在四个灵程中对一个信徒的计划都不同。在四个灵程中，你在第一个灵程，比如说你在这个得救程，神对你的生命的计划是不同的，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侍奉都不同的。因为你在这个历程里面，神只能够按着你的灵程来计划，那么很多人一得救，在经历还在得救，他就想要跳过来进入侍奉，他就不可能，他就是越过神的旨意了，有没有？所以他就会失败，对不对？跌倒，因为什么？他没有不可能的，他的生活、工作、侍奉不可能越过他的灵程，有没有？啊、哦，第二个呢，神的、这个神的引导方面呢，第一个呢不也不会按照年程，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都刚刚出信，属灵生命很差，请问神会不会让他过度的侍奉？你们说会不会过度的侍奉？不可能嘛，他属灵生命很差，然后神会不会让他侍奉到一个把家庭生活工作都忘记了？会不会？这不对的嘛。所以你知道吧，引导方面不可能的。所以可见基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灵程到哪里，自己的生命呢，因为神引导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神引导信徒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让我们的灵命成长，为着进入永生来预备。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进入永生，在地上的工作侍奉都是附带的，有没有？你信不信？所以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塑造我们永远的生命，把它成圣、让我们成圣进得荣耀，这是神永远的目的，其他都是外面的练习，有没有？所以如果是越过这个旨意的，越过这个原则呢，就是有错误。所以神引导信徒呢，有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则。第一个，生命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我很多基督徒常问我说，我应该不应该到这个团体？我应该不应该这个侍奉？我应该不应该做这个职业？我应该不应该怎么样？我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工作呢，对你的生命成长有没有妨碍？这个聚会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妨碍？这个教会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妨碍？不要说有需要，需要多太多了，对不对？但问题，神的目标呢？神所做的要建造我们个人，才能够用我们，是不是？尼多生有一句话，他说：“神要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所以今天有没有？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若到哪里抓住一个原则，有没有？第二个呢，当然按着凌晨了，第二个是按着凌晨，没有错，按着凌晨。第三个，生命的成长当然也包括里面，也包括有侍奉，但是附带的、这些很多基督徒，因为很多人选择职业，他会影响，有没有影响他侍奉？有没有？有会影响的，他以侍奉神为低，是不 职业是附带的。那第三个呢，神给他的生命，他的有一个引导的第三点的一个原则呢，他是不是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证？神注重生活中的见证过于你外面的侍奉，甚至过于你的追求，你追求妨碍的见证都不行，对不对？神是要问你有没有，很多人追求最大一个就是家庭不管，关系都不好，对不对？这个都不对的。所以有三个大的原则是抓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比如说神的旨意有几个，你不能够说哎，合乎圣经啊。很多人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我们都说神的旨意有三个点，我们一般就说大家都知道神的旨意有什么，第一个合不合圣经，第二个呢合有没有 圣灵的引导，有没有引导，有没有平安，第三个呢环境有没有许可，这是穆勒讲的哈，有没有？一般的我们都说什么事情，但是你光凭这三个点，你光凭这三个点还是不能够，还是会错，对不对？是不是？你光凭这三个点还是会错，还是不能准确，还是需要有属灵的法则。好，我们现在再来进行。好，第二个呢，正确的解经，正确的解经，我们看到第五页哈，我们的讲义第五页，正确的解经，我来稍微给弟兄姊妹讲一下。如果我们知道灵程呢，我们就会正确的解释罗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以罗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解开以后呢，在应用上后面的应用，比如说教会论啊、基督徒的那个受苦啊，各方面都可以解开了。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解经了。第三个呢，我们会跟信徒的交通呢，我们就会合一。比如说我们与信徒的来往，我们就按着他的灵程，我们不要越过他的灵程，我们就会被绊倒别人，然后我们就会应用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就会包容，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凌晨嘛，对不对？啊，最重要的就是侍奉，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基督徒的凌晨，你根本不可能侍奉他。很多基督徒他信主刚刚是慕道，你就要从他的得救重生里面开始为他祷告，只等到他重生以后，你才能够建造嘛。我传了20年，我后来我再醒悟过来啊，哎呀，我过去讲的东西啊超过基督徒的灵程了，啊，超过非常的多，都是把它最高标准拿出来。但实际上还有我现在检讨我的过，我在我的服事里面有两，一个是超过，第二个呢，我缺少，我自己有去实行，我缺少督促他去实行，这是我现在服侍到30年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没有去按部就班督促他，我就讲了一点，然后以为他们都会了，因为我以前开始都没有人来督促了，我自己就自动了，后来我以为他们一定会，后来发现基督徒啊，真的有的人啊，真的像小孩子一点一点教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开窍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动的。所以我发现我服侍在30年有一个检讨，第一个讲的标准太高了，第二个呢去带他们去做的时间太少，后来我只好能够服侍那个追求的，不追求我就没有办法服侍。第一个时间也不够，第二个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我退那个特别不追求实在是祷告也实力也不够了。基督徒最服侍主最难的是把那个最软弱的祷告起来，那是最难的，你信不信？刚强的服侍很容易，那最软弱是最难的。所以主耶稣跟那个彼得哈，彼得说了，你要牧养我三种羊，有没有？在21章，在约翰福音3:1啊，他说第一个是牧养我的小羊，有没有？三个灵程。第二个牧养我的羊，这是成羊。第二个牧养另外一种羊哈，就是 就是病老阳跟病阳，老的跟病的，特别是老的，这个是最难服侍的啊啊！那所以他开始从小阳开始，这个那对对啊，这是在经文上有根据的哈。好，那最后我们再过来哈，还有剩下五分钟了哈，剩下五分钟，可能还有多一点哈。那我们再看看啊，那现在前面还有，我们还在继续接下去。我们现在来到大纲的第二章，大纲的第二章，第一点，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概述，是不是这样？第二章，对哈，这个第一。所以我这里还有一个意象，就是说属灵生命成长的概述跟我刚才讲的都一样，那重点里面说，我还是强调说，如果没有属天的意象哈，没有属天的渴慕，这个成长哈是没有目标的。请问你看基督徒信主以后呢，如果光要去改变自己啊，为应着生活行为的缺点受苦来改变的，这样的改变的基督徒哈，改变的程度很慢，而且改变过来操练过来一段时间又恢复老样子，你信不信？是因为呢，他没有一个里面的动力跟那个圣灵的管制。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因为里面的催促，一个动力啊。我想有两种学生，一个学生哈，他有一个很强的求知欲，跟一个学生呢，只要拿到文凭，这两种学生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有没有？今天我们属灵的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渴慕，这才是一个最需要的动力，而且强烈的渴慕能够带我们经历试炼，因为成长就要经过试炼，对不对？如果没有强烈的意向跟渴慕呢，是经不起试炼，一进去就退回来，有没有？你信不信？没有一个强烈的渴慕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开始的图表的说明。我今天因为我的时间分配哈，马上就要来说明这个图表，这会不会太偏了？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吗？如果看不到，你们看这个，我手边有，我有印给我有请Paul印那个图表给弟兄姊妹，有没有？有哈。那如果看不到，你就看这个哈。我现在稍微来说明一下，这个好像太偏了，能够放在这里更好哈，没关系哈。那个人哈哈，那我就要到这边来，那我就希望把这个再搬走哈，这样比较好亮一点。那这样好一点哈。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哈，这个灵命历程的图表是根据如何呢？我们根据这个以色列的历程，有没有？你们看这个讲义，你们前面看不到，你后面你们这个看的以色列的历程有埃及、旷野、迦南，有没有？然后保罗在解释说，旷野就是肉体，有没有？旷野是预表肉体，埃及是预表世界，这圣经上的预表，有没有？每一个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得救的，有没有？是在世基督徒在世界里面得救的。第二个呢，迦南是预表什么？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迦南叫做牛奶与蜜，有没有？对不对？牛奶与蜜是指的在基督里丰富生命的丰富，丰富的生命，这是一个灵程。那么迦南在埃及呢，是一个受苦被仇敌压制的地方，有没有？劳苦作端被法老压制的地方，这是得救。这里面在宾路易斯姆呢，他是用叫做得救城啊。宾路易斯姆写的得救复兴十架道路征战城，他来写这个历程，讲到基督徒历程。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两个来配合在一起，就讲灵命的四城。第一个城叫得救城，因为以色列当时是在埃及得救，有没有？得救就是靠耶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吃羔羊的肉得着生命，有没有？可以说得救城的经历呢， 也可以说是圣灵重生的经历。有没有？第一个血除罪，第二羔羊的肉吃了，对不对？有生命，就有生命了，就是等十字架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救恩，好，我画一个简单的图给弟兄姊妹看啊。十字架的救恩是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什么救恩呢？第一个，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行，有没有？他的血，耶稣的流的宝血，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第二个呢，耶稣的身体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预表我们的救人与主同定，有没有？这个是解释什么呢？救人是指的我们的要把我们的罪性与他定死。定死并不是死掉哦，就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他就在死的范围，他就不动，就是解决我们的罪行，解决我们的罪性了，有没有？第三个，如果罪性解决，但是我们这个器皿已经倒空了，但是没有生命也不行，有没有？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兵丁用枪什么刺他的肋旁，有什么血跟水流出来，水是什么？水在圣经里面预表什么？圣灵，也预表生命，有没有？水也预表什么？神的话，有没有？神的道。所以借着耶稣，我们借着得到圣灵，我们得到生命，借着神的话，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灵跟话是一体的，有没有？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所以我们家在得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去上这个灵程灵命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图表弄出来，你就可以解释了啊，对不对？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这个有重生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同定的话，这个圣灵跟神的道就没有，这是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在得救程里面呢，这个信徒呢是罪的行为已经得到赦免了，他也有重生了，生命了，但是呢，这是圣灵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基督与信徒关系是生命，但是在得救成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离开埃及以前呢，他是在什么光景呢？以色列还没有离开埃及的前以前那个是还是什么光景？是不是在逃难的光景？就是没有过红海以前是不是在逃难？没有过海或红海以前呢，有没有玛拉跟活水？没有，就可见他还是吃那个从那个埃及带出来的粮食。这个就预表基督徒啊，得救以后还在世界里面，他就活在世俗中。就约翰一书里面说不要爱世界，有没有？还有那雅各书里面说以世俗为友的什么与神为敌，有没有？其实基督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有没有？他说有的人呢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以地上的羞辱为荣耀？有没有？就讲的有这种基督徒，这是不是这个属世界的基督徒？但是他也是基督徒啊！你说没有？他是神的家人，你是不是很爱你？但是他呢？他的生活就在世俗中，他根本没有属天的盼望，也没有属天的，不是有属地，根本不清楚，他以属地的为念。他对属灵事情没有什么兴趣，是不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也热心，也有传福音，他的服事就传福音，这就是。那么基督徒如何的出埃及呢？一条路呢，与世界分别，你必须从与世界分别，从世俗中出来，你才可以。那第二个凌晨呢？这个凌晨呢，就是过了这个与世界分别，开始追求主了，开始有渴慕属天的这个基督徒呢，开始进入复兴城。复兴城呢，我们是所说的圣灵浇灌。圣灵我们以后讲会解释，圣灵在基督徒身上工作呢，有两个部分。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有两个部分。就是圣灵的浇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哈 圣灵，我们来讲哈，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外在的呢，是指的浇灌，内在的是指的内住。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三章之前呢，就是属于外在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哈，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是属于内在的，因为到了十四章才保惠师，就圣灵有位格的住在他里面了。在这个以前呢，圣灵啊只是一个感动力，圣灵不是基督，不是经真正他的里面显现，不是，所以这个感动力。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的一书里面，第一章有启示遇见主了，第二章呢哦活水，有没有有那个水，对不对？第三章重生了，那然后下面医治的有经历都有。到了第十四章，他追求到一个地步，他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的命令，有没有？然后呢，我会差保惠师住在你的里面。那不是说信徒圣灵没有住在里面，只是住在他没有掌权而已啊、哦、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见主，你会因主活着，然后这个你就进到另外一个灵层。有了十四章你才能够操练与主同在，十五章啊，我们说操练，我们现在操练与主同在，你要经过十四章你才十五章，十五章然后到十六章才有圣灵的引导，有没有？有没有圣灵引导是在十六章啊？所以基督徒啊，只有内在才有引导，你进入内在的灵层才引导啊，在这外面也有了侍奉的引导也有了，但是不是真正的圣灵引导，是在生活上的引导，而且是成圣的，是圣洁的引导。真正的引导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圣引导，会进入圣洁的生活，引导会进入圣洁。所以圣灵有外在跟内在，所以我们在说圣灵的浇灌。浇灌以后呢，我们看看你就得到恩赐了。这样的基督徒包括灵恩的非灵恩的都一样啊、哦。我们不要以为灵恩的才有浇灌啊，其实基要的也有浇灌。我说的浇灌不是说方言哦，请你记得哈、哦，是灵性的复兴。我们不要把浇灌包作方言神迹奇事，那个不一定，方言神迹奇事说不定在这里面都有了啊、哦。真正的灵性的复兴，就是有爱主的心，有侍奉，喜欢读经祷告聚会，这个就是灵性的复兴。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呢啊，这个就叫复兴城。那么在这个复兴城里面呢，我看哈、啊、嗯，在这个复兴城里面呢，这个基督徒呢，他啊，我们下面还会讲复兴城呢，他因为他的灵城呢只是与世界分别，他离奉献完全的奉献还有一段路，或者奉献还有一段路。他一方面也要为神活的，一方面也为自己活的，一方面追求属天的，一方面也追求属地的。你会发现我们教会，我以前啊教会最热心的，在教会是一套，在家里另外又是另外一套。我说不是品格不好，品德不错，只是目标一样，目标还没有改变，你信不信？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一切都带到奉献里面，你信不信？所以基督还是天上也要地上也要，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很多啊？是不是啊？这样的基督很多，这个叫做复兴城的基督。今天教会热心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的情况就有一点比哥林多教会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但这种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呢，嫉妒纷争很多，宗派很多。今天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灵层的关系。其实教会要脱离宗派，脱离嫉妒纷争，灵性不复兴是不可能的，你觉得不是用讲的。那么再过来呢，我们看经过奉献这个关呢，就是罗马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的时候，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经过这个奉献这个官以后呢，这个基督徒呢就能够进入圣灵的内住，也就是开始学习住在基督里，就跟基督有将将相交了。我刚才说属天的地位里面有讲了，跟基督开始有将交了，基督就会再成为他生命的牧人了，他就会牧养他了。这里就进入耶稣基督来个人的牧养里。在这个十字架道路成的基督，大部分是在复兴城的基督，大部分是靠传道人，不是自己来直接跟耶稣基督有接触，大部分是靠传道人，这是复兴城的情况。而且这个复兴城的靠工作，什么时候有工作就复兴，没有工作就冷淡下来。所以十字架道路就进入圣灵，圣灵的内住，就是我这里是用罗马书第八章的开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体贴圣灵，有没有？是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然后呢就进到基督里面，然后第八章的十节里面过了以后呢，就会到完备神的灵的，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完备神的灵引导的，哦，就是进入了圣灵的致使跟引导的经历里面。这样的话，基督徒就继续成长。等到这个高峰的时候呢，就救人与基督同力了，就是被圣灵者，然后基督就住在这心里面。那我们再看看，在复兴城的基督徒呢，对不起，他的注重在教会活动，他的侍奉在服侍信徒，他没有办法服侍到外邦人。在这个内住城的基督徒呢，生命会更新。你会发现很多热心的基督徒那脾气都还没有改，跟个人，因为他生命没有更新，对不对？他不知道自己的会有什么缺点，对不对？他不会自己省察的，他没有足够的光。他生命更新有，他能够供应生命。怎么样比较供应生命？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在复兴城，他不知道怎么读经祷告，但是在这个十架城的基督徒会帮助他，引导他进入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他会引导他的，因为他有这个经历嘛，他是有经历嘛。在这以前都是靠传道人，靠这个属灵的书报，那这里的他有个人的供，这里的自己的，所以传道的第一个，你必须有个人的经历。传道你必须传自己的经历，你不能够传属灵人的经历或者看别人的书。那第二个呢，到了这个历程啊，圣灵致使跟引导，就十字架的道路，真的进入十字架致使自己肉体的品格的更新了。除了生命更新，品格会更新，除了品格更新，信心爱心忍耐都会增长。信心爱心忍耐就是品格的问题。然后到了品格更新，爱心生活就出来，因为有舍己。很多人说要学爱心啊，一个人爱能够活出来，根据两个，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是爱心。爱的生活哈，爱的生活哈，是根据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信心，你怎么能够爱？你没有看见耶稣要把它改变，你就不可能有信心嘛。你看见耶稣了，你才能够进入代祷啊。代祷是根据信心的启示啊。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力量？因为我没有得到那个代祷的信心，我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要在他身上做什么，所以我们祷告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代祷得到信心，有这个从启示来得到信心，我们就可以代祷，代祷就有能力，代祷就有能力，你发现会改变。第二个呢，你爱心呢，你有这个信心呢，你就会有爱心。爱心是从信心产生的，因为你知道你这个爱啊，不是出于你自己，是有圣灵的引导，是出于耶稣圣灵的感动。今天基督徒真正的爱不是属肉体的爱，是圣灵感动出来的爱，而不是自己的火热产生的爱，那是人的情感产生的爱，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信心才会产生爱心，对不对？信心才会产生爱心，因为有代祷也有就会产生爱心啊。有代祷你就可以付出啊，你代祷你就可以付出，你可以付出，因为你知道你的付出会有结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真正经济上有困难，如果你在圣灵感动上帮助他，你这个感动，你这个帮助会增加他的信心，因为那是圣灵的引导，那个有个结果。如果是肉体的爱心呢、啊，等于帮助他做懒惰的人，天天来依靠你，有没有？如果是出于圣灵的爱心呢、啊，你会见到他的信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弟兄张弟兄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他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一次呢，人家送他一箱那个生力面而已啊，我们就国内叫做方便面啊。他自己情况也不很好，他也读也不顺利，结果他受圣灵感动，把这一箱哈、他可能也需要用的，他就送给一个大陆的留学生，来的留学生，结果就救了这个留学生的生命。因为这个留学生呢、他已经走了没有路了，这个事业读书都读不下去，准备就是没有路了，觉得说啊，干脆自杀算了。结果因为这个生命救了他的生命，哈利路亚。就是如果你是出于圣灵感动的，就是信心所做的，信心所结的果子就爱心，而且有生命，这个结果呢就会产生生命的果效。属灵的引导呢一定会产生生命的果效，属灵的引导一定会产生生命的果效。肉体的热心呢只是满足人的一些希望，但是并没有见到生命。在这个我们要分得清。